收看美国之音联合卫视2月10日星期6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带来狗年特辑军犬的故事。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联合卫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转达了金正恩邀请他早日访问朝鲜的一封信。青瓦台的一位发言人说，文在寅建议双方努力促成他的访问，为他能够接受这项邀请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访问成行，那将会是韩朝领导人十年来的首次峰会。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与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朝鲜高级代表团在韩国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他们在2月10日在韩国总统办公室青瓦台会见了文在寅。华尔街日报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为了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军力，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向东亚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为此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驻军。这是美国上个月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首要任务。这是新报告公布以来，国防部加强美军亚洲存在的首批具体步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仍然处在危机边缘，但是这一部署并不是旨在针对朝鲜的威胁，而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2月10日称，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当地时间星期5访问了白宫，与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外交部的新闻稿说，两人的会谈涉及经贸、两军关系、禁毒执法和朝鲜半岛核问题。新闻稿称，杨洁篪希望美中双方应该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了杨洁篪，两人重申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致力于针对朝鲜的违法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讨论了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并且承诺会针对毒品进入美国的问题展开合作。到截稿时，白宫还没有发表川普总统星期5会见杨洁篪的新闻稿或者是照片。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今天的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还是用平面书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回到一个历史事件中，或者进入分子的内部，那样学起来你会不会理解更深，记忆更快呢？虚拟现实和 3D 印刷会让未来的课堂大不一样。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联合卫视。
川普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做好了贸易战的准备。另外，虚拟现实技术给未来课堂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还有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恩仇何时了，我们要介绍新片《敌对者》。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一家著名的美国商业游说公司说，中国正在为美中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担心可能会成为牺牲品。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会晤过程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但是现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川普正在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川普已经对从电信业到太阳能面板等来自中国的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很快还将宣布新的贸易措施。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蔡瑞德表示，没人希望打贸易战，但同时补充说，北京已经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回应华盛顿可能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
If that does go forward,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我已经被一些官员告知，肯定会有报复措施。我们在观望，看会发生什么。眼下我们都是在猜测。
中国美国商会的另一位高官表示，中国的报复可能会针对那些会产生政治影响的领域，例如农业和航空业，这些领域对川普在选举中的支持很有利。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于不断增加的摩擦以及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商的感受不一。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公布的商业环境年度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指出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商业的影响，这个数字正呈上升势头。今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投资环境表示乐观，但是75%的受访者感到不受欢迎。蔡瑞德说，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是商业企业所希望的，但是一些公司对更加严厉的措施表示支持。
For some of the companies that might feel，
对于一些公司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市场准入是如此巨大的障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确对一些贸易改进措施，来自华盛顿的一些压力表示高兴。
蔡瑞德补充说，但是对于那些经商顺利的公司来说，他们宁愿不发生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最终更多的压力可能是带来改变的唯一途径。
在今天的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还是用平面书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回到一个历史事件中，或者进入一个分子的内部，那样学起来你会不会理解得更深，记得更快？虚拟现实和 3D 印刷会让未来的课堂大不一样。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他们正在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壕里作战的经验。再过将近20年，学生们可能就会通过亲身投入的方式来上历史课了。在英国国际教育科技展上，老师、教育机构和技术公司正在展望未来的课堂会是什么样子。几年前 3D 印刷的诞生改变了制造产品的方式，现在孩子们可以自己动手制造产品了。
把实体和数码相结合的最大好处是让学生们自己去观察，对他们来说，数码和实体世界的区别越来越小，我们把它们叫做实码一代。两者结合不仅帮助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且还利用技术来创作、制造产品和解决问题，解决我们地球上最严峻的问题。
微软正在研究2030年的课堂会是什么样的，未来需要雇佣什么样的技术人才，这些课题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了，而是会影响现在的婴儿和小学生的将来。美国华盛顿州的兰顿基督教学校里，学生们正在用微软新推出的 Minecraft 化学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增强学生理解力。
So the kids can now build.
孩子用 Minecraft 来建立化合物和分子，和我上学时的平面教科书大不一样，增加了学生的参与。
那么有了 3D 和增强现实技术之后，是否意味着孩子们不再需要课堂和学校了呢？激发孩子创造能力的乐高积木已经存在了60年。乐高公司总经理汤姆·霍尔说，不管技术多先进，孩子都不能在自闭环境中学习。
I think classrooms are always going to have tables somewhere.
我认为课堂永远都需要桌椅，人需要聚集的地方，只不过灵活性和可塑性更大，而且更富有创造力，对吧？
微软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跟科技一样，社交技能和情商是未来职场上不可缺少的技能。
What the kids need to learn.
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学习的技能都离不开社交和感情这两个技能。我们发现未来增长最快的工作中 30%-40% 需要高超的社交和情感技能。
专家说，未来社会有很多未知数，而且在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值得老师和技术公司思考的地方。
刚刚上映的西部片《敌对者》凭借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出色表演和震撼的视觉效果受到影迷的好评。这部影片讲述了19世纪末白人和印第安人争取和解救赎的一场恩仇记。我们的记者访问了美国原著名演员维斯·斯塔迪，请他来谈谈对影片中角色的看法，还有他想对美国人表达什么样的信息。
Captain, you do know Chief Yellow Hawk. The Army wants to be certain that the Chief gets home to Montana safely without incident.
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经过多年残酷战争后，美国陆军上尉约瑟夫·布洛克接到上司的命令，从墨西哥护送他的敌人患有绝症的夏安族首领黄英返回蒙大拿印第安人保留地。美军对待原住民的行为遭到媒体批评，促使东部的华盛顿做出了这个政治决定，布洛克上尉不得不服从。
I hate them. I got a war bag of reasons to hate them.
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男主角，他在影片中的表现有望入围奥斯卡。他扮演的美国陆军上尉以无情对待原住民闻名。这个人物虽然有野蛮残暴的一面，不过也蕴藏着内敛和坚韧。贝尔说，《敌对者》是一部修正主义西部片，和传统西部片不同。传统西部片里，牛仔总是好人，印第安人总是坏人。库珀导演的《敌对者》审视了在恶劣条件下，双方为了生存而显现出人性中残忍的一面。
There's a horror element to this. I think there's this kind of.
这里有恐怖的成分，我可以说我的角色有种被禁锢的感觉。一方面美洲大地美得无与伦比，另一方面那么多战友死去又让你毛骨悚然。
You've had so many friends die for this land.
和很多西部影片一样，敌对者刻画了一群背景各异的人走过的一段实际和心理旅程。片中一位年轻的白人妻子和母亲刚刚在科马彻部落的残暴攻击下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You believe in the Lord, Joseph?
一位战士为自己犯下了残酷罪行陷入痛苦，而另一位战士则对自己的野蛮杀戮毫无悔意。不过故事的重心描写了两位死敌，布洛克上尉和黄英首领渐渐和解的过程。黄英首领由著名原住民演员韦斯·斯塔迪扮演。
I think it's very accurate in that it's not a full-blown reconciliation.
我觉得影片描写得很准确，这不是一场彻底的和解，而是为了要对抗共同的敌人，不仅要对抗科马彻部落，还有气候、土地、土匪和皮草商。
斯塔迪说，这类联盟从来没有真正的弥合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分歧。他说，直到今天，美国原住民还在因为开采石油和矿产而丢失土地。
Well, they've always been under threat.
他们一直遭到威胁，我想，直到现在，广大的美国民众才开始意识到，当初种族灭绝和殖民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斯塔迪说，敌对者着眼于和解、救赎跟愈合这个积极的主题上，让影片达到了一种宣泄的效果。可是观众不应该指望美洲原住民忘记他们的苦难。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1857年沉船上的宝藏即将在洛杉矶展出。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爱上葡萄酒，我们去加州酒乡看一看。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160多年前沉入海底的价值连城的金条和金币终于要和公众见面了。1857年，被称作是黄金船的中美洲号遇到飓风，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沉没，船上装着十几吨的黄金，至今还有3吨黄金下落不明。
探险队从中美洲号的残骸中找到3000枚金币、45条金锭和80磅金粉。不过这只是这起美国历史上最大宝藏丢失案中的一部分。目前这些黄金被暂时保存在洛杉矶的一个实验室里。科学家鲍勃·埃文斯是打捞宝藏的队员之一，他们在1988年找到了中美洲号的残骸。清理金锭和金币的过程很辛苦，埃文斯把黄金浸在一种液体中，用黑雕毛刷慢慢地洗刷锈迹和污垢。
This is a whole new season of discovery.
我们清除掉金币上的锈斑和污垢，去除这些脏东西之后，可以看到1857年宝藏的本来面目。
1857年，中美洲号渡轮从加州运送银行储备货物前往纽约的过程中，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遭到飓风袭击而沉没，船上的425人全部遇难，船上装载着19吨黄金也陪葬海底，由于数量巨大，一度引起金融恐慌。这些珍宝二月下旬在洛杉矶长滩会议中心展出，所有的金币和金锭都共出售。由于物品的罕见和历史背景，一枚小小的金币就价值100万美元。而探险队长汤米·汤普森则被投资人指控瓜分黄金不公，至今仍然在狱中。据市场报告预测，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人就在加州纳帕谷开了一家酒庄，让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打开一瓶佳酿，缓缓倒入透明高脚酒杯中，优雅晃杯，闻酒香后细细品尝与回味。这一系列品尝葡萄酒的步骤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越来越熟悉，逐渐成为了更多人追求的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别说在美国呀，现在国内啊，很多人都说呢，把白酒已经放下了，不喝了，改了红酒，因为这个酒精含量也够，然后对人身体还好，软化血管啊什么的，反正都现在人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也在变嘛。
像王家伟一样，许多中国游客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出于对葡萄酒的好奇和兴趣，都喜欢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走一遭。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Chinese market in Napa is
很有意思。根据我们的纳帕谷的旅游局的数据，中国市场是纳帕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去年，中国是纳帕谷排名第一的国际市场，大约占全部游客量的5%。所以，这个市场正在增长，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更多的中国人对葡萄酒产生兴趣，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纳帕谷。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wine.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aware of the Napa Valley.
纳帕谷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北边，是与法国波尔多齐名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之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尽享美酒佳肴，品味艺术，因此葡萄种植和酒庄旅游也成为了纳帕谷的支柱产业。这里以赤霞珠酿造的红酒最为脍炙人口，其浓郁紧致的口感也深得中国游客青睐。泰勒任职的姚家族葡萄酒酒业公司是该地区众多酒庄之一，这位姚姓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酒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纳帕行的签到处。2013年，知名葡萄酒评论家罗伯特·帕克给姚明纳帕谷家族珍藏赤霞珠2010年份干红葡萄酒打出了95分的高分，打破了人们对于姚明的葡萄酒是否只有名人效应而水准不佳的怀疑。安娜·伊根每天都要在姚家族酒庄的品酒室里接待许多听闻姚明大名前来一探究竟的中国游客，他从不断的接触中也看出了一些趋势。
What I'm finding with our Chinese customers is that
我在中国客户身上发现，他们很快的在葡萄酒方面非常有见识，并且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品味。他们不仅对葡萄酒产业好奇和感兴趣，他们其实在试着更多的学习如何品尝、体验和享受葡萄酒。
从纳帕谷往东行驶约1小时的车程，是加州大学系统中地理位置最北的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所以农业见长的大学有着全美数一数二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专业。在学校自属的葡萄园、酿酒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面孔。
对我来讲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专业，包括我的学长学姐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而现在和我的同级还有我下一届的学妹学弟们，他们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见父母对孩子支持学这个专业也是越来越支持的，也可以让我就推测，感觉国内慢慢对这个葡萄酒市场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他们普遍认为，相比起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谷等知名葡萄酒产区，这一行业未来在亚洲地区会有更好的前景。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也是大家越来越有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因此，这些学习葡萄酒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计划回到中国。
中国现在其实葡萄酒才刚刚开始，以及还有我们之前有很多葡萄酒进口，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开始建造很多新的葡萄园，葡萄苗还在生长当中，所以感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吧。对，所以中国的葡萄酒还有很大的希望。
对于这个已经有着悠久白酒文化的市场，他们相信随着人们对葡萄酒的好奇心和不断了解，中国人将学会欣赏葡萄酒的历史文化以及不同口感与味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葡萄酒在中国的未来信心满满。
节目最后，刚满18岁的 Taylor Castro 已经是影坛上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请听他为新片《Girlfriend Killer》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I Got You》。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got you. Oh, I'm sorry.
全球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今年是狗年。本期的英语盾将为您推出狗年特辑军犬的故事。狗狗是很多人的宠物，在军中服役的军犬更是和主人一起出生入死，和主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遇见军犬洛克和米卡，听听他们的训犬师来讲述他们的从军经历。
我是约旦·弗勒，是空军第802保安中队的下士，也是军事工作犬训练员。这是军犬洛克，他是我最好的伙伴，他可以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两用狗，他接受过巡逻工作的训练，也做过侦察工作的训练。我的狗平均时速是每小时18英里，不是很多人能跑那么快。即使他们可以跑到那么快，也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特别是当我的狗还在后面追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坐在那里，它也在不停地观察着四周，警戒着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敌对情况，它总是很警觉。我们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之好，一起待的时间久是很大的一个因素。这与每次仅仅从你的工作周期中抽出一两天而共事的人类同事不一样，在你的工作周期的每一天，你都与这只狗一起工作，你和它之间建立的关系会很深厚。这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当然一定也是非常特别的，至少对我来说是难以形容的。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是空军里面最好的，我可以和人类最好的朋友共事，我愿意为他付出我的生命，我知道他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情。
每个警犬小组必须在探测和巡逻方面达到一定的熟练度，才能获得认证和部署。一旦部署，就意味着要一直保持高熟练度，以防我们重新部署到其他地方。每只狗都有不同的个性，每只狗都不一样，你永远也找不到两条完全相同的狗。体验与不同的狗完成不同的工作是很有趣的。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很好的机会。正如你今天所看到的，它需要很多努力，大量的训练才能使这些狗达到它们应该达到的标准。一位胡多堡的上士曾经告诉我，爱狗者会是最差的训狗者，但老实说，与这些狗如此亲密的工作，很难不爱上它们。
军犬会为他们的工作奉献自己的生命，而成为一个军犬训练员可以说是空军中一份最好的工作，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
这就好像空军付钱让我和狗一起玩，我们的训练主要是娱乐和玩耍，你也知道释放狗的天性嘛，所以对我来说观察它的发展很有趣。通过玩耍，我们可以将狗从一无所知到教会它执行任务，而那只狗大部分可以近乎完美的完成那项任务。我们知道我们的职业生涯是很有限的，而狗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让一切都是那么的快乐和有趣。
米卡总是乐此不疲地找趣事，他的职责包括炸弹探测和廷德尔空军基地的巡逻。当他从海外部署回来后，他的训狗师们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部署。
不幸的是，在他还在执行任务的期间，他的诊断结果显示他不可以再继续服役了，但他坚持了很长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所以他已经很好的跑完了一段很长的路。
医生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恶性肿瘤，米卡不得不退休，但这也为他带来了一个新家。
部队的兽医在谈论几只军犬，他们说如果找不到人收养，这些狗就必须被安乐死。我当时想，你在开玩笑吧，我要领养一个，绝对的。几天以后我去了养狗所，我遇见了他，他在玩玩具，我走进去盘腿坐了下来，他把他的爪子放在我的膝盖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们一拍即合，我马上就爱上了他。我想，是的，我会带他走。大约一个月前，他的精力越来越不好，癌症正在他身上慢慢扩散，但是美好的时光绝对是多于不好的。
随着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米卡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这是他最后一次当巡警，这意味着最后一程，他最后一次亲自巡逻，然后就在服役中牺牲了。他的一生以及他所做的奉献都是光荣的。
他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会是一只军事工作犬，因此他们想为他做这些是为了送他走完最后一程，这是完美的致敬。因为巡逻这项任务一直都在他心里，他真的是很特别。我是多么幸运有只漂亮的狗，我每天带它出去散步都会得到很多赞美。多漂亮的狗啊，我很骄傲地表示，我知道它真棒，即使到后来它变得很瘦很憔悴，它还是很漂亮，所以我很高兴它可以回家了，最终的家。对不起，
这是对军事工作犬米卡代号 T204 的最后一次召唤，他在与癌症的斗争中牺牲了。带着爱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他一生都致力于服务廷德尔社区。廷德尔空军基地的第325保安中队的所有男女成员将永远地感激米卡，并为与他在一起服过役而感到骄傲。军事工作犬米卡，愿你安息，你创下的遗产将会在军事工作犬部传递下去。感谢你的服务，愿你安息，我们在这里守望着你。
今年9月，川普总统宣布取消打卡计划，这个决定引起了民主党人的强烈抗议，其中就包括民主党议员吉米·戈麦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了戈麦斯议员，请他谈谈他对川普总统上任一年以来的施政表现，并且对川普最近提出的移民改革方案发表看法。
戈麦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谢谢，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已经届满一年，您觉得他的表现如何？
我个人觉得他的表现相当糟糕。他上任后，很多人希望他抛弃竞选期间使用的偏激语言，专注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凝聚人民的向心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变本加厉使用分裂人民的竞选语言。不过你也要佩服他，他现在就是在做他承诺会做的。他尝试推翻奥巴马医保，他的移民政策剥夺合法移民的地位，向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计划的受益人和暂时保护地位的受益人。他也不断要求国会拨款修筑边境墙，落实他的竞选承诺。民主党人希望他能选择一条不同的路，专心创造团结而不是分裂，要彼此相爱而不是互相憎恨，把国家放在党之上。 但他做的恰恰相反。我是民主党人，就算他也是民主党人，我都不认为他会有很好的表现。
川普总统最受争议的就是他的移民政策。就像您提到的，他最主要的竞选承诺就是要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要墨西哥支付筑墙费用。您认为为什么这是个很糟糕的想法呢？
我们的国家是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不管你从哪里来，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你信仰哪个神明，你来到这里，你相信我们的理念，你努力工作，遵守法律，你就能成为美国人，像我们的父母，还有其他人的父母，或他们自己来到这里的人。另外，修筑边境墙并不管用，我是加州居民，他们在加州和墨西哥边境修筑了围墙，但没有制止非法移民，所以这个办法并不管用，非常浪费钱。这些钱可以用在健保、住房等不同项目。另外，边境巡逻单位也不希望有道墙，他们希望在某些地方有座墙，但不是一道横跨美墨的边境墙，他们希望增加电子侦察系统和早期侦测系统，在非法移民一跨越边境时，他们就能立刻侦测到。所以边境墙根本就是浪费资金。
川普总统刚提出移民改革方案，他要求国会拨款$250亿修筑边境墙，为180万梦想生和非法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途径。另外，他将缩减合法移民的人数，包括取消绿卡抽签，并对帮家人申请移民提出限制，未来只允许移民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请来美。您对这个计划有什么看法？
这完全与我们的移民理念背道而驰，它不是去选择我们比较喜欢的国家的移民，而是让已经来到美国的移民能和家人重新团聚。我们知道移民来到美国后，如果他有个家庭网络，长期来说他会有更好的表现。我完全反对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是立法勒索。梦想生有的来自拉美国家，有的来自亚洲国家。在我的选区里，很多韩国人加入了这个项目。DACA 受益人来自世界各地。川普以这些梦想生作为人质，来达到我认为的排外移民政策。我不支持任何远离以家庭团聚为核心的移民改革。另外，我也反对取消绿卡抽签系统。目前美国的移民制度从1965年以来就存在，这个系统以家庭团聚的理念为核心，有利于拉美国家人民、亚洲国家人民。不管你是中国人、韩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他不会根据你的国家来选择你是否可以移民，他给每个人机会把他们的家人带到美国。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That's what our immigration was, system was built on.
Your district i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districts. 您的选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选区之一，包括洛杉矶的中国城、韩国城和小东京。除了移民政策之外，这些来自东亚国家的选民最关心的还有什么议题？
我的选区里还有菲律宾城。我的选区里几乎包括所有族裔的团体，这些东亚移民关心的问题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其中医疗保险是个很重要的议题，另外就业机会、贸易、住房、交通等，这些都是一般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另外，环保也是很重要的议题。我们成功改善加州的空气品质，加州空气曾经是全美最糟的。过去30年来，我们采取了行动，一步步达到改善空气的目标，在过程中还创造了新的产业，越来越多的人开电动车，地方政府采用电动公共汽车，很多人使用太阳能板，创造了新经济。在加州，与太阳能板相关的就业机会比全美煤矿业的就业机会还要多。因此，很多人忘记，采取行动清洁环境对经济也有好处。
Solar panels, you name it, it's kind of created this new economy.
说到环保，长期以来您对提倡环境保护不遗余力。川普总统上任后，他最受争议的决定之一就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您对这个决定有什么看法？
这在很多方面来说是很短视的。首先，这在很多议题上影响到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当我们往后退时，我们允许其他国家进来填补这个领导空间，这让美国不再享有我们曾经的主导权。所以在攸关美国领导地位的问题上，我们退出气候协议会向国际社会发送错误的讯息。在这同时，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到世界上每个国家及其经济。我们看到更恶劣的天气，包括加州和澳大利亚等地发生严重干旱，很多地方的飓风、洪灾情况也更加严重，这对经济也造成了巨大伤害。像在德州、佛罗里达、波多黎各、维京群岛发生的飓风及加州的森林大火，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都是极端天气所产生的结果。所以退出气候协定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加州在绿能科技、排放量交易制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向来是领头羊。退出了气候协议，川普总统基本上是在告诉国际社会，我们不相信气候变化，我们不相信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所扮演的领导角色。
农历新年即将来临，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受众以及您选区中的亚裔选民说的？
我代表洛杉矶中国城选民，我们总会举办很棒的农历新年游行。我学到恭喜发财，我知道我的中文需要加强。我祝福大家有个繁荣的一年，虽然我们过去一年面临许多困难，但我总相信接下来的一年会更好。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体认我们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我祝福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谢谢您，戈麦斯议员。
Thank you, appreciate it.
纽约一家博物馆展出的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不仅体现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新特点，而且有些产品还面向更广大的人群。策展人说，多数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会成为残障，或者是暂时的残障。
这项名为 Access 加 Ability 的展览共展出70多件产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与残障人士合作开发。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把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触觉。盲文显示器与电脑配合使用，可以让盲人输出输入盲文，并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的时尚化则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
With these leg covers, prosthetic leg covers, one can dress up their
用这些假肢腿套，人们可以打扮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起来几乎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它们，你可以根据心情改变它们，但是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
Your prosthetic and add fashion to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day.
还有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为盲人设计的手链项链式的导航系统。该博物馆馆长罗林鲍曼说 ，Coop Hewitt 是全美唯一的设计博物馆。该馆有为所有人提供无障碍方便的基因。而这一展览旨在唤起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这个展览是为了让所有人了解，我们现在必须用新的眼光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的领袖，我们需要思考包容性，我们需要思考无障碍性。
Think about accessibility.
这一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的音乐播放器和机器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颤抖者设计的汤勺和为自闭症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 还有这台将在2020年大选时投入使用的洛杉矶郡的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会说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许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为广大的人群，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衬衣、可以拆卸的儿童夹克，还有这双耐克鞋厂应一位13岁脑残男孩的要求而制作的可以从后面穿进去的运动鞋。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可能仅仅是暂时的，也许有些人腿断了。我的希望，我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一些优秀的例子，显示什么样的设计可以符合更广大人群的需要。
由妹妹和孙子带领来参观的桑尼亚告诉美国之音，她并不期待到博物馆来看这些东西。
如果有人说，桑尼亚，去看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东西，我会说，算了吧。我到博物馆是去看美的东西，看历史，但是这个展览确实让你感受到了真正的教育。
Access 加 Ability 将展至今年9月3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2017年12月，福特汽车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共同推进智联网汽车、人工智能、智能移动服务和数字营销等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专访了福特汽车公司全球市场部总裁吉姆·法利，请他来解读这一合作对于全球汽车行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意义。
法利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福特去年12月发布的声明表示，和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旨在重新定义消费者零售体验，并且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汽车行业。那么这项合作究竟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
阿里巴巴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技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令人惊叹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合作的具体走向，但是两家公司会有许多机会进行技术创新。阿里巴巴在机动车执行方面的成就很大，在消费领域，他们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技术平台之一。我们看到的合作机会非常广泛，从零售到车内科技，从娱乐到技术平台，谁也不知道中国的无人驾驶车会走向何方。但是我们刚刚和阿里巴巴一同踏上了旅程，我们对于这个合作的开始充满了期待，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阿里 OS 是阿里巴巴集团2017年发布的操作系统，号称驱动万物智能。和其他互联网公司单纯把手机系统投射到车载界面不同的是，阿里 OS 是为车辆量身定制的云端一体化系统，以语音和触屏的交互模式结合用户的驾驶状态，在连贯的场景内把服务推送给客户。目前上汽荣威、名爵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十几款车型全线搭载阿里 OS 操作系统。
You just mentioned AliOS.
您刚才提到了阿里 OS， 那么未来福特所产的车辆有可能使用这个系统吗？
在我看来，阿里巴巴的阿里 OS 是全球最先进的车载系统，所以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享受全球最佳的消费体验。我们究竟会如何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用这个系统？今天我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但是这次合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阿里巴巴获得最好的技术。
报道指出，福特与阿里巴巴的合作将直接利用阿里巴巴新开设的天猫汽车自动贩卖机，其外形酷似立体车库，买车全程只需在网上完成，顾客先在线预约超级试驾，然后到线下实体店刷脸取车，车钥匙会从自主终端机弹出来，无需电源，顾客可以自助取车并开走。合作的第一步集成是要在中国尝试新的汽车销售模式，那么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福特会利用阿里巴巴的汽车自动贩卖机这一新项目，这样的预测属实吗？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很关键。举个例子，几年前福特在中国发布了林肯汽车，这一品牌在中国是非常独特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崭新的业务。 但是我们不想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都遍布我们的经销店，这对于零售商来说太昂贵了。对于那些这样做的品牌，我只能说他们的经销商太多了，因此向顾客直接销售的概念非常吸引我们，而且中国的消费者们也很愿意接受新的科技。我不能透露太多细节，但是福特及其旗下的品牌林肯都将更多的尝试更加经济、更加直接的销售模式。我们已经在林肯上有新的进展，非常吸引眼球，但是目前还不那么成熟。We already have developed something for Lincoln. It's very
attractive so far, but it's early days. 福特2017年第一季度销售量同比下降 21%， 全年销量较2016年度下降 6%。堪忧的表现使得业界开始质疑福特前首席执行官穆纳利制定的一个福特的战略。该战略旨在凝聚资源、缩减品牌和精简产品线。路透社2017年10月4日报道称，说明福特公司高层内部人士认为，一个福特的战略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和阿里巴巴的合作被看作是福特公司全面审查，或者说是改进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您认为这是否背离了前福特首席执行官提出的一个福特的理念？
We invest a lot in China. We grew very quickly.But we also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a.
我们对中国投资了很多，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同时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此外，中国电动车市场发展迅速，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但是和其他的市场又有所不同。福特的中国战略毫无疑问是在改变，我们会要求中国当地的团队更多的在中国建造和设计，以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还将在中国建造车辆，供应北美市场。福特在中国的业务可谓日新月异。所以我不认为这是背离了一个福特的理念，这个理念奠定了福特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但是接下来福特对中国的愿景会很不一样，会更加复杂，包括出口汽车、豪华汽车、电动车，还有涵盖整个品牌的分配公司。因为我们有福特、林肯、众泰、江铃等等品牌，非常复杂。
福特在中国市场的正式发展始于2001年长安福特的成立。此前，通用、大众、本田等外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在中国有所立足。在近十年的中国市场外资汽车销量排名上，福特集团除了在2016年名列第五，其余年份均在十名左右徘徊。
Ford was late getting into China.
福特进入中国较晚，您觉得该如何改变目前相对落后的局面？
我们预计在2019年之后迎来一大批新产品，这会让福特迅速发展，我们对此很期待。
作为一个外国公司，福特在中国面临各种困难，比如模糊的规章制度，还有不同的商业文化。在目前，福特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什么？
挑战有很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有很多机遇，但是需要改善和提高的方面也不少。从货币角度来说，人民币对福特的影响很大，所以出口对于福特在中国的业务很关键。另外就是我们正在扩张的产品线和品牌数量。我们将会致力于简化一整套工厂到消费者之间的分配销售环节，这有利于减少成本，方便消费者和经销商。在优化覆盖方面，福特还没有到达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比如中部和西部的某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拿出数字化模式来分配我们的产品。最后就是本地设计和制造，这意味着雇佣更多人力，管理更多复杂的制造部门，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专业领域。现在的人们都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福特在中国有很好的基础，也在快速发展，但是可以提高的空间还有很多。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谷
歌机器人可以协助瘫痪儿童重新获得行走的能力。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麦古，起初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侄子被诊断出脑瘫。为了帮助侄子重新站起来，他和朋友一起开发了骨骼机器人。这家初创公司希望能在今年底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在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展开试点研究。最高的男子和最娇小的姑娘在埃及金字塔前拍下了合影，这是向世界展示最萌身高差吗？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来自土耳其35岁的苏丹考森身高 2.4638 米，是世界上最高的人，而来自印度的24岁袖珍姑娘乔蒂阿姆奇身高刚过60厘米，是世界上最迷你的人。两位都是在2011年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苏丹表示，虽然他曾幻想过这一幕，但是现实还是给两个人带来惊喜。高空绳索挑战其实很常见，但是迪拜的滑轨索道 X-Line 号称是世界上最长、速度最快的高空滑索。索道距离地面549米，起点靠近著名的哈利法塔，穿越迪拜音乐喷泉，终点直抵迪拜购物中心。全球四季的游客在重力的作用下40秒内急速飞驰，在速度与高度的刺激下，肾上腺素飙升，感受一次从未有过的惊险刺激。工作人员说，每星期至少有一位游客吓得临阵脱逃。你想不想来试试看？
是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花莲传出地震灾情，遇难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国台办表示愿意派救援队前往救灾，遭到婉拒。同一时间，蔡英文总统感谢日本首相安倍为台湾加油，称安倍是真正的朋友。这究竟是患难见真情，还是真心换绝情呢？而这场地震能否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而在另一方面，平昌冬季奥运会登场，金正恩借机举行阅兵，朝鲜派出的选手、啦啦队和艺术团成为了媒体焦点，韩国民众抗议平昌冬奥变成了平壤冬奥。奥运会与国族认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两岸能否从两韩的奥运模式得到启示？敬请锁定本期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2月10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